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雪莉。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白宫施压委内瑞拉升级，川普证实曾经和马杜罗通话；
台湾首颗自制齐柏林卫星升空，展台美科技合作实力；
川普政府重审19国公民绿卡身份，谁将受影响？
美打击非法移民跨境汇款，单笔超2000元需上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川普总统周日证实，曾与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通话，但拒绝透露内容。外界正在揣测美国是否即将对委内瑞拉采取陆地行动之际，川普仅表示不要多做解读。几家媒体此前报道了该通话的消息。据迈阿密先驱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白宫上周与马杜罗直接通话时警告，如果他立即离开委内瑞拉，就可以保全自己和家人。由于美国国务院此前已悬赏5000万美元通缉马杜罗，马杜罗要求对他本人及其集团所犯的罪行在全球内大赦，并要求保留他对武装部队的掌控，并以此交换允许委内瑞拉举行自由选举，但都被美国拒绝。在传出双方通话的同时，美国对马杜罗政府的施压正在继续升级。川普上周六在真相社交平台警告所有航空公司飞行员毒贩与人口贩子，将委内瑞拉领空视为完全关闭，但没有进一步说明。这显然让马杜罗政府更加焦虑。美军近3个月来在加勒比海大规模集结，并截击美国外海的运毒船。川普也已授权中央情报局在委内瑞拉执行秘密行动，并向美国官兵表示，美方将很快启动地面行动，打击参与毒品走私的委内瑞拉人员。
台湾第一颗100%由本土团队打造的齐柏林卫星，11月29号凌晨2点44分。搭载美国 SpaceX 猎鹰9号火箭，从美国范登堡太空军基地成功发射升空，顺利进入轨道并通过台湾上空，标志着台湾正式迈入太空新时代。美国在台协会同步发文祝贺，强调这次任务凸显台美在太空合作上超过30年的深厚基础。国家太空中心说，齐柏林卫星属于福卫8号星系的首颗卫星，关键元件自制率高达84%，从光学、机械、电机到飞行控制软硬件都由国内团队研制，显示台湾的卫星技术全面升级。国研院指出，台湾关键元件自制率已经由福卫5号的75%提升到如今的84%，未来随着福卫8号全星系完成，有望推高到95%。总统赖清德强调，卫星具备更高的解析度，可协助国土规划、农业监测、灾害应变和环境保护，提升民生和国安。他还承诺，政府将和产学研界持续合作，打造台湾成为国际太空产业链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成就新的护台神山。福卫八号计划共8颗光学遥测卫星，将从今年起逐年发射，预计2031年部件完成，届时可提供每天多次载访和全球覆盖的卫星影像，强化台湾在全球太空观测的能量和地位。
阿富汗籍枪手袭击国民警卫队导致一死一伤后，川普总统感恩节深夜宣布永久暂停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移民之后，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上周四发布新的政策，引入新的国别负面因素指导原则，允许移民官取消或拒绝19个高风险国家申请人的永久居留权。政策当天生效，涵盖所有此前已进入美国的绿卡持有人，他们将面临额外审查，甚至可能被剥夺合法身份。这19国分别是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共和国、赤道几内亚、 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也门、布鲁迪、古巴、老挝、塞拉利昂、多哥、土库曼斯坦和委内瑞拉。服务局表示，此政策让移民官更好地判断某人是否对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成威胁。这意味着被认为对美国存在安全隐患的绿卡持有人将被驱逐出境。不过，移民政策研究所主席安德鲁·希利告诉今日美国，除非移民官能向移民法官证明某人构成国家安全威胁，否则政府很难遣返拥有永久居留权的人。
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网络上周五发布警示，提醒汇款服务机构警惕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跨境汇款活动，对于单笔金额超过2000美元且怀疑这笔交易可能违法，包括来自非法就业或其他来源的资金跨境转移，就必须提交可疑活动报告。警示指出，绝大多数美国人向外国居民的汇款都是合法的，但也有诈骗分子跨境转移小额资金，从事非法活动。财政部副部长赫尔利在一份声明中说，汇款服务机构应当保持警惕，识别涉及非法移民的可疑金融活动，这些非法移民对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构成重大威胁。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在8月份曾经发布警告说，中国洗钱网络正在大规模跨境转移资金，并为墨西哥贩毒集团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而这类网络已经成为美国金融体系面临的最重大威胁之一。美国货运和供应链信息网站 FreightWaves 报道说，金融犯罪执法网络的最新警告标志着美国政府针对非法移民金融渠道的重大新举措，显示执法重点出现战略性且强硬的转变。报道说，这项行动超越了传统的边境安全措施，重点关注那些为非法移民向他们的原籍国转移资金提供便利的金融机构和汇款机构，从而有效地打击美国影子经济的生命线。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香港大火爆更多内幕，香港青年发起彻查联署遭港府逮捕，将引发港人的全球行动，请您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跨国对华政策议会联盟发布声明，除了谴责中共活摘器官行径，并建议6项立法，以防止国际社会无形中协助中共的活摘器官。曾经调查中共活摘器官罪行的国际知名人权律师麦塔斯说，这项举措意义重大，而且非常应急。请听报道。
跨国对华政策议会联盟 IPAC 近期的声明不仅谴责中共，而且提出了6项立法建议，防止各国的公民、机构和政府协助中共活摘器官。IPAC 是由43个国家及欧盟的议会、超过290名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的国际组织，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和巨大的影响力。国际知名人权律师、中共活摘器官调查人麦塔斯说，IPAC 的这项举措意义重大，除了该联盟是由众多国家和议员组成，更重要的是明确针对中共活摘器官的行径。他说，这项举措非常应急，因为中共为获取人体器官，每天都在大规模的杀害无辜者，所以每一天都至关重要，拖延意味着袖手旁观，任由无辜者被杀害。麦达斯是最早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专家之一，他曾表示，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IPAC 的6项立法建议措施分别是：一、设立刑事罪名，禁止各国病患赴海外接受来源不明、无明确捐赠者自愿同意的器官；二、规定凡涉及或促成器官摘取或贩运者，应纳入针对性制裁名单；三、要求医疗专业人员和医院通报疑似活摘器官或贩运器官案件；四、建立全国性移植登记制度，确保透明和监督。该登记机制涵盖公民在境外接受的移植。五、禁止动用公共资金与涉及活摘器官的外国机构进行联合研究、培训或合作。六、 在未进行人权尽职调查之前，禁止医疗机构和他国在移植医学领域展开合作。目前，以色列、西班牙、意大利、加拿大、英国以及台湾都通过了立法，禁止民众接受非法器官移植。美国德州也通过立法，禁止居民接受非法器官。麦达斯说， IPAC 倡议有助于推动防止和纠正器官滥用行为，整个新倡议令他印象深刻，是一个令人欣喜的进展。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香港鸿福苑大火死亡人数在攀升至146人，外界质疑背后是否涉及官商勾结的人祸。香港年轻人发起联署，要求独立彻查火灾原因，但其中一名发起人关敬峰却被港警以煽动罪逮捕。有分析认为，中共害怕香港出现白纸革命，但暴力维稳只会促使更多港人在全球发动追究联署。请听报道。
香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住宅火灾事故鸿福苑大火，截止到周日下午4点，已造成146人遇难，目前仍有100人失联，不排除死亡数字还会上升。周末有数千名市民携家眷到鸿福苑悼念罹难者，鲜花的排队人潮一度长达 1.6 公里。港府将祸因指向竹棚遭到广泛的质疑，因搭竹棚在香港已是百年历史的建筑工法。对此，建筑工程专家潘忠红指出，早在去年5月便写下了至少80封信给香港房屋署等多个政府部门，警告包括鸿福苑等几栋大楼的装修承包商红叶建筑涉嫌使用易燃棚瓦，但都不被理会。而红叶建筑被挖出过去有多起关于工程或棚架诉讼的罚款记录。香港屋宇署目前已勒令30个私楼工程项目暂时停工，其中28个项目是由红叶建筑承包。事故发生后，几名香港年轻人上周五在请愿网站 change.org 发起联署，要求独立调查大埔鸿福苑火灾，列出了4大诉求，包括持续支援受灾居民，确保妥善安置，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全面彻查潜在利益输送，重新检视工程监管制度，拒绝记起了事，全力追究监管疏忽，问责政府官员。截至上周六晚上7点，已有超过1万人联署。然而，这项联署仅公布一天，就传出发起人之一的关敬峰被警方以煽动罪拘捕，联署网站也被删除。现年24岁的关敬峰上周五还在香港车站外发放传单，呼吁民众联署。他说，如今香港的体制从里到外都是坑坑洞洞，我们都很不满到了这种程度，自己只不过是提出了非常基本的诉求。对港府至今未启动任何独立调查，还逮捕了发起调查联署请愿的人，香港人真 talk 主持人梁真表示，香港现在新楼少，而大维修里面有巨大的利益输送，承包商红叶建筑背后与中共在港最大的亲共政党民建联密切相关。梁真说，港府用暴力维稳的方式，这是中共的一贯处理手法，比如2022年乌鲁木齐大火时也是暴力维稳，但因此在上海爆发了白纸革命，而香港这场大火比乌鲁木齐大火还要严重，所以中共很害怕在香港也出现白纸革命。身为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的桑普也表示，在香港民意并没有被镇压而完全熄灭，是越积越厚，未来全球都将陆续发起联署行动，声援香港年轻人的4项基本诉求，这个心声将传遍全球。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乌佛州会面，川普称有望达成协议，卢比奥强调尚需努力，请您留意收听。好，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雪莉。
今天是12月1号，星期一。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X 社群平台新功能显示 IP， 中共大外宣现行。
韩国电商酷鹏超过3000万个人资料外泄，牵涉离职中国籍员工。
菲律宾数万人同日示威反贪，要求总统下台。
内塔尼亚胡向以色列总统提赦免要求，川普也敦促此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为增强平台透明度，协助用户判断账号真实性，马斯克旗下的社交平台 X 近日推出显示账户 IP 属地的新功能，用户只要进入关于此账号页面，就能查看目标账号的创建和使用资讯，包括加入日期、所在地、用户名更改记录以及应用程式的下载方式等。 X 产品主管比尔称，这项新功能有利于提高公共讨论的透明度，辨识真实用户和水军账号，也可能成为未来推动更多透明政策的基础。新功能一上线，大批网友开始检视中共大外宣账号，比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的账号所在地显示为美国，但连接途径来自中国的 App， 并标示 VPN 盾盘，意味着需要翻墙登录。前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的账号则显示人在法国，使用法国的 App Store。 网友也发现大量为中共立场辩护的所谓海外华人日本网友账号，其 IP 位置其实多来自中国或香港。有台湾网友发现 IP 功能上线后，这类账号与贴文数量急速减少，疑似中国网军撤离。台湾网络安全与决策推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表示，本地化伪装一直是中共外宣的重要政策，不过他也提醒，目前仍然需要防范这项功能被中共利用来打压意见人士。
韩国电商巨头酷鹏的用户资讯泄露账号达到3370万个，引发关注。韩联社周日报道，资料疑似为酷鹏内部已经离职的中国籍员工外流，而不是外部黑客所致。首尔警察厅网络犯罪侦查队上周收到酷鹏的控告状，酷鹏在控告状上没有写明被控告人的身份，只填上姓名不详。据了解，有关人员早已离职并离境，可能导致调查困难。目前，首尔地方警察厅网络调查小组已经展开调查。韩国酷鹏向相关部门通报时，只是说4500个账号各自外流，但在29号更新确认，一共有3370万个账号的各自外流，几乎等同于所有顾客的个人资料外流。据第三季资料，酷鹏产品商务部的活跃用户，也就是有购买记录者，已经达到2470万人。这次外流资讯包括姓名、电子邮件地址、收件地址、电话和部分购买记录等。虽然酷鹏强调，付款资讯、信用卡号码和登录资讯并没有外流，但实际情况无法得知。
菲律宾近月防洪工程舞弊案引起民愤，民间团体与宗教界周日在全国多处发动大示威，有数万人参加，甚至要求总统下台。菲律宾奎松市以沙大道人民力量革命纪念碑四周，也就是1986年与2001年两次推翻政府的人民力量革命发生地，当天大约20000人参加了一兆比索游行 2.0 大示威，示威者手持关押贪污者以及反对家族政治等标语。在12公里以外的马尼拉湾畔黎萨公园，工会、民间组织与学生要求总统小马克思与副总统沙拉杜特蒂为贪污问题负起政治责任。警方估计全菲律宾当天约有120场反贪污示威，参与人数合计近9万人。随着调查推进，更多官商勾结情势被揭发，示威者诉求从最初的只求政府肃贪，进一步加剧到点名正副总统都要下台。初步调查显示，仅15家承包商就涉及金额约17亿800万美元的工程案，部分工程偷工减料或未曾动工， 连月来，民团发动多场示威，向政府大规模系统性贪污表达愤怒。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件正在审理中，他周日表示已经向总统提出了赦免请求。总统办公室形容这是一项非同寻常的请求，并具有重大影响。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历史上唯一在任期间出庭受审的总理，面临欺诈、背信以及收受贿赂的指控。他目前没有认罪，也没有被定罪。内塔尼亚胡说，个人过去和现在都希望把法律程序进行到底，直到完全无罪判决。但是出于安全和政治现实，以及国家利益的考虑，不得不做出不同的选择。赦免将使他能够调和国家分歧，并减少围绕他的审判争论。川普总统十月份在以色列国会发表演说时，直接呼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内塔尼亚胡，并写信给赫尔佐格，正式敦促全面赦免内塔尼亚胡。据了解，内塔尼亚胡的请求包含两份文件，分别是本人和律师签署的信件，等待总统裁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乌佛州会面，川普说有望达成协议，卢比奥强调还需努力。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雪莉。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基辛格近期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预言，量子计算将在两年内普及，并加速戳破目前的 AI 泡沫。基辛格目前在风险投资公司 Playground Global 任职，深入接触量子计算的前沿动态。他认为，量子计算将和经典计算 AI 计算共同构成未来计算世界的神圣三位一体。基辛格断言，目前主导市场的 GPU 芯片将在本年代末，也就是2030年前开始被取代。一旦量子比特正式登场，现有的经典计算和 AI 计算架构将迅速显得过时。针对量子计算普及的时间表，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此前预测，量子计算普及还需要20年，而基辛格则大胆预言只需2年。
SpaceX 已经开始以极快的速度组装新一代助推器 Booster 19，预计星舰的第12次飞行测试仍将于2026年第一季度进行。据悉， SpaceX 上周末已将 Booster 19的第四个尾段运抵 Mega Bay 厂房，目前这个助推器已达15个环段高度，这一进度创下了新纪录。这一高效进展对 SpaceX 的星舰 V3 专案而言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马斯克之前表示， V3 相比于当前的 V2 是一次巨大的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生产和测试，明年将进入密集飞行阶段。鉴于 Booster 19目前正以惊人的速度推进生产流程， SpaceX 设定的明年第一季度飞行的目标不仅可行，甚至有望提前实现。
据中央社上周五报道，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探测车首次在火星上记录到闪电现象。探测车的麦克风捕捉到由沙尘暴卷起类似微小啪啪声的电流放电，这对火星科学来说一直是极为重要的问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齐德接受法新社访问时说，这些其实是微小的闪电，虽然能量极低，但这些放电在火星上几乎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据科学家解释，在地球沙漠区域，沙尘暴和尘卷风也会产生电场，但很少激发成电流放电。而由于火星的大气压力极低，以及大气成分特殊，要达到产生放电所需的累积电荷量比地球小得多。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乌在日内瓦会谈后，就俄乌战争继续在佛州会面。会面后，双方官员都持乐观态度。川普总统说，很有机会达成协议。不过，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强调，还需要努力。请听报道。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上周日在佛罗里达州与乌克兰代表团举行会面，进一步讨论敲定俄乌战争和平框架的细节。卢比奥会后说，进行了一次非常富有成效且有益的会晤，取得了进一步进展，但要结束战争仍需做更多工作。他说，要结束战争很复杂，其中牵涉到很多变动的因素，显然还有另一方必须纳入考量。之后，特使威特科夫也将一起前往莫斯科与俄方继续商谈，美方相当了解俄方的想法。卢比奥强调，美国的目标是结束战争，但不仅仅要结束战争，还希望帮助乌克兰永久安全，让他们不再遭受任何入侵，还希望他们能够进入一个真正的繁荣时代。他一再表示，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法新社报道，川普总统在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时提到，乌克兰面临一些棘手的小问题，他指的是乌克兰最近内部贪腐调查，导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撤换幕僚长和首席谈判代表。川普说，但我认为很有机会达成协议。乌方上一任首席谈判代表是安德烈·伊尔马克，他是在反腐败探员搜查其公寓数小时后辞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佛州会谈的代表团由国安与国防委员会秘书鲁斯泰姆·乌梅罗夫率领。乌梅罗夫在会谈后说，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的未来，美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这次会议延续了此前的日内瓦会谈，是富有成效且成功的。与此同时，乌克兰第一副外长谢尔盖·基斯利查也对会谈发表了乐观评价。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气氛融洽，有利于取得潜在的积极进展。以上新闻由郑欣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知道吗？每天一点点好醋，不只是开胃，还可能帮您管住血糖，燃烧脂肪，提振体能。多项人体实验证实，在餐前5分钟喝30毫升的天然酿造醋，不但可以降低餐后的血糖和胰岛素反应，还能够减缓脂肪合成，提升肌肉对葡萄糖的利用效率，帮助您吃得饱，血糖稳，精神好。
血糖稳定了，脂肪就不乱长，肌肉吃得进糖，身体自然有力，体能不再时好时坏，整天不累不困。一项长达12周的研究指出，肥胖者每天喝下15到30毫升含醋饮料之后，体重、BMI、内脏脂肪、腰围与血脂都明显下降。这不是口号，而是数据。
醋真的不只是调味品，它是您身体管理的一把钥匙，是餐桌上看不见的健康助力。选对好醋，喝出轻盈人生。无论您是正在控糖、想减脂，还是只想吃得舒服、活得有精神，别忘了，餐前一口醋胜过事后跑3圈。
而我们推荐的这款醋最厉害的是，真正的天然菌6个月发酵的纯酿醋。发明人是为了解救罹患川崎氏症的孩子的病而开发研制的，获得了多个世界级的大奖，10多年来也帮到很多人，让大家重拾健康。
欢迎前往美好生活小铺试饮和购买，小铺的热线是510-850-8680，510-850-8680。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雪莉，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